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我是大腕。2009年7月7号凌晨2点多，香港新界北打鼓岭五洲南路，在一栋破房子后面的空地上，站满了警察和消防员，他们手持铁锹和锄头，头戴防毒面具，开始对脚下的土地展开挖掘。可是刚刚挖了没多久，他们就停了下来，因为此时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只见原本松软的土层下面露出了被浇筑的水泥层，这片水泥层的面积大概有4平方米，厚度目前无法估算，而且水泥已经风干，非常坚固，普通的锄头根本就凿不开。所以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暂停工作。经过短暂的研究，警方只能找来了一支工程队，让他们用专业的设备来凿开这层水泥。到了清晨时分，工程队调集了足够多的人手和工具，来到现场展开挖掘。他们从早晨一直挖到了中午1点多，这层30厘米厚的水泥层终于被挖开了。但是很快他们又停了下来，因为在挖开水泥层之后，在下面的土层里竟然冒出了几束人的头发，让人毛骨悚然。工人们见状，全都撂下工具，说什么都不干了。无奈之下，警方只能再次求助其他部门。后来找了一圈，他们只能找到了殡仪馆，殡仪馆派人来继续挖掘。后来他们一直挖到了下午3点多，前后历时13个小时，才终于把这下面的东西全都给挖出来。这是一个边长大约为 2.4 米，深度约为 1.8 米的正方形的大土坑，土坑上方被浇筑了一个30厘米厚的水泥板，而在水泥板的下面竟然堆叠放置了4层尸体，每层一具，他们的死状各不相同。如此场面触目惊心，在场的所有人都脸色大变，眉头紧锁。这些尸体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3天前说起。2009年7月4号，香港中文大学财务科的几名教职工发现，他们的同事老谭没有来上班。老谭是22年的老职工，一直勤勤恳恳，从来没有无故旷工。而且今天的工作又比较特殊，他们需要一起统计上个学期的学校的财务情况，所以同事们就给老谭打电话。但奇怪的是啊，一直没有人接听。此时大家并没有太过在意，因为老谭前几天说了这两天要去带家里的狗去看病，可能今天是去看病了。转过天来，来到了7月5号第2天，这一天虽然是假期，但是财务科需要加班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可是老谭依然没有来。于是同事们再次给他打电话，但是依然是无人接听。又过了一天，来到了第3天7月6号，老谭还是没有出现。同事们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于是把情况层层上报。学校的领导通过学校的教职工档案找到了老谭家的座机号码以及他妻子的手机号，然而打过去之后啊，全都是无人接听。后来学校又联系到了老谭的妻子的工作单位，但是对方表示老谭的妻子最近也没有来上班，并且也没有请假。一直到了当天下午2点左右，通过同事们不懈的拨打，不懈的努力，老谭的手机终于被打通了。可是电话接通之后啊，里面传来的却是一个陌生的男人的声音。对方说自己是老谭的表弟，老谭一家在前天去东莞旅游了，临走前把手机交给了自己保管，至于他们什么时候回来自己也不太清楚。说完之后把电话就给挂了。 这通电话让同事们松了一口气，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好像有点不对劲。因为以老谭的工作态度来看，如果他有旅游计划，那么肯定会提前请假准备的，但这次却没有。而且刚才也说了，老谭的妻子也没有请假。更加重要的是啊，同事们知道老谭的母亲身患重病，一直住在疗养院里，老谭每个周末都要去疗养院里看望母亲，那根本就没有时间出去旅游，就算真的去旅游了，也不可能选在周末。所以想到这儿，同事们有些担心，再次把电话给拨了回去，想问问具体情况。可是没想到这一次啊，电话却关机了。这个情况让大家越想越感觉不对劲，于是思考再三之后，同事们选择了报警。下午三点多，警方来到了老谭的家中。这个老谭全名叫做谭成辉，时年43岁，他的妻子叫唐恩义，34岁，两人都来自广东省中山市，结婚11年，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10岁，小女儿7岁。夫妻俩勤勤恳恳，虽然已经来到香港20几年，但是一直也没有挣的什么大钱，一家四口都住在达古岭五洲南路一座废弃的废品回收站的旁边。其实严格来说，包括这个废品回收站在内，一共450平方的土地都是谭家的。别看这面积很大，但实际上这里工人居住的只有几间铁皮房和石头房，加在一起也只有90平，剩下的300多平全都是花圃。这个回收站之前的主人在这里随意搭建了几个铁皮屋当做废品回收站，又搞了几个棚子作为猪圈，剩下的大片地方都用来堆放回收的垃圾。后来原主人搬走，这片地方卖给了谭成辉，谭成辉一家就住进了铁皮屋，并且把大片的空地都改造成了花圃，平时种一些花花草草，另外把收养的九条流浪狗也都养在了这里。当警方来到这里时，远远地看到有一道人影从谭家的院子里一闪而过，接着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等警方赶到谭家的院子，发现大门紧锁，屋子里面好像确实没有人。可是刚才那道人影是怎么回事呢？会不会是刚刚接电话的那个陌生男子呢？想到这里，警方打算去问问周边的邻居。但这片地方相对比较偏僻，而且这片废品回收站它本来是违规建筑，所以周边的其他住宅都很少。警方后来找了一圈，才找到了一个离得最近的唯一的一栋住着人的房子。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太，听闻警方的来意，老太太说最近确实听说这个谭成辉家来了一个亲戚，好像是姓许，说是谭成辉的表弟，就住在附近的一个石头房子里。之前那个接电话的陌生男子，他就自称是谭成辉的表弟，那么由此看来呢，那个人应该就是这个姓许的表弟了。从之前那个电话里透露的情况来看，这个表弟对谭成辉一家的情况和去向应该是有所了解的，看来必须要找到他才行。可是这个人住在哪儿呢？老太太光知道他是住在附近的一栋石头屋里，但是具体位置他也不清楚。不过幸好啊，这附近的住宅本来就不多，于是警方就开始挨家挨户地展开排查。最终在下午六点多，在五洲路74号的一栋石屋中找到了这个表弟。经过询问，他叫许胜奇，42岁。面对警方的询问，许胜奇大方地承认他就是那个接电话的人，当时同事们打电话就是他接的。他的老家也是在中山市，但是他经常来香港这边打工，偶尔会帮表哥家打理一下花圃，所以说就经常会有机会去表哥家。刚才警方看到的那个人影其实就是他。他表示表哥一家在7月5号的上午去疗养院看了母亲，然后当天下午就去东莞旅游去了，临走之前把手机交给自己保管。为什么要把手机交给自己保管呢？这是因为 如果回内地，那么手机的漫游费用太贵了，没法用，所以干脆就没带这个手机。那么如此看来呢，这个谭成辉一家失联的原因应该就解开了。可是仔细想来啊，这个事儿好像还是不太对劲。还是刚那个问题，如果他真的是去旅游了，那么为什么没有请假呢？而且夫妻俩都没请假。各位好，我是大碗，在这里插播一条提醒，目前有不少其他的账号包括公众号都在盗用我们的节目，请大家注意甄别，禁止盗版。凡是账号名称不叫机智的大碗，或者大碗说故事，或者大碗文化的，一律是盗播。另外提醒一下，有些盗用的不要自欺欺人，自己在那个上面写一个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这句话呢其实完全就是自卫，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要么自行下架，要么等着我们挨个起诉吧。表面看起来这个表弟许胜奇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像是在说谎，但是这种事情警方判案，那肯定不能是光凭着肉眼去判断，这肯定是不行的。警方就打算去谭成辉的家里面去看一看，于是警方就问着许胜奇有没有谭家的钥匙，但许胜奇摇摇头说没有。既然没有，警方也没办法，只能是另寻他法，再去问问周边的村民，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不过就在走访过程中啊，有村民说这个许胜奇其实有谭家的钥匙，曾经亲眼看到他去谭家开门，所以说这许胜奇肯定是撒谎了。于是警方再次找到许胜奇对质，许胜奇回答说以前啊确实是有钥匙，但是后来还回去了。不过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明显已经没有了刚才的从容和淡定，反而变得有些慌乱了。警方见状，意识到他应该确实在说谎，于是立刻就搬出了其他几位村民的证言。而许胜奇这个时候啊，也终于结结巴巴地回答，说好像确实是还有一把钥匙忘记还了，接着就在抽屉里拿出了一把钥匙递给警方。通过这件事啊，许胜奇的嫌疑可以说一下子就洗不清了。警方呢，也是一边暗中盯住许胜奇，一边来到谭家，用钥匙打开门查看。刚一打开门，他们就闻到了一股又闷又臭的味道，就像是有什么水果烂了，有什么蔬菜烂了。房间里各种家具橱柜东倒西歪，抽屉全都被拉出来，很明显有人在翻找什么东西。厨房的洗碗池里放着装有剩饭和剩菜的盘子，很多臭味就是从这儿传来的。在卧室的抽屉里放着一家四口的各种证件，这证件全都在家里，所以他们肯定没有去旅游，很有可能是出事了。果不其然，后续经过仔细观察，在客厅以及厨房的墙壁上发现了一些喷溅式的血迹，这意味着这些地方一定发生过激烈的打斗。在房间角落中还发现了一根沾有血迹的塑料水管，看起来在案发之后有人用水冲洗过现场，只可惜这墙上的血迹没有被冲洗掉。之后警方又利用警犬搜寻，警犬从屋子里一路跑到外面，最终在外面的一片松软的土地上嗅到了血迹反应，并且这块土地经过观察有被翻动的痕迹。可以说种种线索都在表明许胜奇在撒谎，谭成辉一家肯定没有去旅游，他们有可能已经遇害，并且极有可能就埋在外面的空地上。而另一边，当许胜奇听说了警方的进展之后啊，也立刻就被吓得瘫坐一团，主动承认了自己杀人的事实。不过对于杀人的原因他却闭口不谈，这是为什么呢？莫非这里面有什么深层次的仇怨吗？为此警方对许胜奇的情况做了一些深入调查，果然就有了一些发现。这个许胜奇的母亲和谭成辉的父亲是亲兄妹，他们俩老家都是在中山市，平时呢许胜奇 本来啊，他都是在老家的，很少来香港。老家的人们对许胜奇的评价呢，其实还是不错的。在大家眼里，说这个许胜奇啊，不抽烟，不喝酒，不玩女人，最擅长的就是挣钱。为什么呢？说他手巧，人也不笨。以前在工地上做建筑工，后来又买了一辆摩托车开摩的。人家别人开摩的都是在村子里面拉客，认为村子里的人对摩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而县城里城市里都有公共交通，人们都不需要。但是许胜奇不一样，他专门跑到十多公里之外的县城去拉客，渐渐的开辟了一条固定的路线，赚了很多钱。家里盖房子他也是亲力亲为，砌砖、架模板、制浆、倒模，这些他都会。就是说大家对他的评价呢，认为他是一个手比较巧，很有能力的一个人。不过呢，虽然说手巧，但是许胜奇家的日子其实过得也不容易。他家里人口比较多，有患有痴呆症的母亲，还有妹妹、妻子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他的妻子在制衣厂工作，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块。他自己主业是开摩的，平时也做一些勤杂工，这夫妻俩的收入加在一起勉强能够维持生计。可是到了2006年以后，广东那边开始禁摩，摩的开不了了，这就导致许胜奇的收入锐减，所以没办法了，他就来到香港，想投靠表哥谭成辉。谭成辉为人慷慨善良，虽然自己这日子过得也很难，但他还是尽己所能去帮助许胜奇。他在一处工地上帮许胜奇找了一份日薪500港币的工作，包吃包住。可是许胜奇干了半个月以后，发现工资到手日薪平均下来只有220块，剩下的280块都被工地给扣下了。于是他一气之下就辞职回到了中山老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啊，许胜奇和谭成辉出现了一些矛盾。就在那一年，因为许胜奇家的房子年久失修，已经破败不堪，而谭成辉在中山老家那边其实还有一栋老宅，一直也没有人住，所以许胜奇就想住进去。可是这个想法遭到了谭成辉的姑姑的强烈反对。警方后来走访了许胜奇的家人，发现许胜奇一直认为是谭成辉指使姑姑这么做的。而就在第二年2007年一场台风过后，许胜奇的房子遭受灭顶之灾，房顶塌了，维修房子又是一大笔开销，所以为了赚钱他只能再次来到香港。而这一次谭成辉没有给他介绍工作，而是让他帮自己帮忙打理花圃，每天给他200元港币作为报酬。但是这个价格呢，其实是低于市场价的，是很低的，所以许胜奇认为这一切都是谭成辉布的局。谭成辉之所以不让自己住他家的老宅，就是为了让自己来香港给他当一个廉价劳动力，帮他收拾花圃，压榨自己的劳动价值。所以由此看来，许胜奇对谭成辉其实是有所怨言的。那么难道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许胜奇去痛下杀手吗？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这种事情好像不太至于杀人灭口，但是很多事情实际上是很难评的。而且警方调查发现许胜奇似乎有点精神问题，他小时候因为流感高烧患上了脑膜炎，后来虽然痊愈了，但是大家都说他精神上有点小问题，所以警方猜测他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精神问题陷入了某种偏执，进而起了杀心呢？这一番推测听起来啊是有道理的。然而当警方向许胜奇进行对质的时候，许胜奇却讲出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许胜奇说，在第二次来到香港之后，因为经常需要帮忙打理花圃，所以他去谭成辉家的次数是非常多的。而谭成辉呢，他经常需要去疗养院里照顾母亲，经常不在家，所以渐渐的他 他就和谭成辉的妻子唐恩义好上了。可是这种事情啊，是瞒不住的，没多久就被谭成辉发现了。在案发两天前，7月5号，谭成辉去疗养院里看望母亲，许胜奇又一次来到谭家和嫂子发生关系。然而就在两人翻云覆雨之时，谭成辉回来了，正好就撞见了。于是这兄弟俩立刻就扭打到了一起。谭成辉相对要强壮一些，许胜奇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情急之下他就随手抓起一把刀，想把谭成辉给逼退。可是没想到谭成辉仍然是不放手，于是在进一步的推搡当中，他只能把刀刺向了谭成辉。而随着一声惨叫，谭成辉倒在了血泊当中。这情夫和丈夫相比，那肯定是丈夫更亲啊。所以旁边的唐恩义此时已经吓坏了，拿起手机就想报案。许胜奇一看，是又失望又羞愧又愤怒，当场就上头了，于是立刻举起刀又刺向了唐恩义。但是唐恩义并没有被直接刺死，所以他就找了一根电线，把唐恩义双手反绑，用胶布把嘴巴封住，最后又拿出一个塑料袋套在了他的头上。此时谭成辉的两个孩子正在客厅看电视，看到这一幕被吓得哇哇大哭。于是许胜奇又把孩子抓过来，也把他们绑上，也封住了口鼻。接下来他开始思考如何处理他们。不过就在他犹豫和纠结的时候，嫂子和两个孩子已经被活活闷死了，谭成辉也死于失血过多。于是为了掩盖罪行，许胜奇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把四具尸体都放进去，之后又浇筑了水泥，待水泥干燥以后又填上了一层土。以上这就是许胜奇交代的全部的作案经过。也就是说呢，他是因为和嫂子偷情败露，在惊慌中不得已杀害了一家四口。表面上看这番供述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随着后续调查的深入，尤其是尸体被挖出来以后，警方发现他这番供述其实漏洞百出，他并没有说实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看看后续有什么新发现。首先经过尸检，发现谭成辉的身上一共有70多处刀伤，如果就像他说的是在慌乱中不得已才杀死谭成辉，那么怎么可能会出现70多处刀伤呢？70多处啊，至少捅了70多下，这么多的次数几乎可以肯定是在发泄和报复。不仅仅是谭成辉，唐恩义和两个孩子的死因也有问题。许胜奇说他们是被封住口鼻憋死的，但实际上法医发现他们都是被勒死和掐死的，这再一次说明他是故意杀人而不是过失杀人。其次第二点，许胜奇说自己和嫂子唐恩义之间有奸情，但是根据谭成辉夫妻俩的朋友以及街坊邻居反映，说这夫妻俩感情非常好。而且咱们看看这个谭成辉，他是一表人才，工作也不错，长得虽然没那么帅，但是至少属于耐看的类型，身高也有1米74。可是反观许胜奇，身高只有1米62，只有初中文化，也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他这样的条件凭什么能勾得上嫂子呢？所以警方觉得这段奸情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一切都是他瞎编的。除此之外，警方也找到了许胜奇购买水泥的店铺，店铺老板说许胜奇在案发一周以前就已经把水泥给买好了，这说明他是早有预谋，肯定不是激情犯罪。可以说凡此种种，许多线索都表明许胜奇的供述完全是假的。但这让警方也感到非常不解，他明明已经认罪了，为什么现在还要撒谎呢？此时警方忽然想到，在案发现场有大量的被翻动的迹象，也许许胜奇他是要找什么东西。 结合许胜奇目前的经济状况，警方猜测他有可能是为财杀人。果不其然，经过调查发现唐恩义名下有两张银行卡在案发当天下午有使用记录，曾经试图在取款机上取钱，但是因为一直输错密码，最后没有成功。在现场勘查也发现，谭成辉夫妻俩的钱包有翻动痕迹，但是钱包里没有现金，很可能是被许胜奇给拿走了。因此警方推测，许胜奇因为缺钱试图勒索表哥一家，好不容易翻到了银行卡，但唐恩义却给了一个假密码，于是他在愤怒中勒死了他们。其实警方的这番猜测已经比较接近真相了，但这其中也有一个问题很难解释，就是谭成辉为什么会被刺中70多刀。如果是单纯的勒索要钱，恐怕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就像刚说的，这其实是一种仇杀的表现。警方的推测对了一部分，他之所以要杀害谭成辉一家，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为了报复。实际上谭成辉并没有得罪过他，而他之所以要报复，纯粹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面对警方的近一轮审讯，许胜奇也终于说出了实情。他对谭成辉的怨恨其实是始于谭成辉帮他介绍的第一份工作。一开始说那份工作是日薪500，但后来他发现到手的只有220。他一直觉得这份工作呢是谭成辉给他介绍的，所以剩下的280肯定是被谭成辉装进自己兜里了。尤其当时在回到中山以后，他想住进谭成辉的老宅，但是却遭到了谭成辉的姑姑的拒绝，这让他更加认为是谭成辉从中故意作梗。但实际上并不是的，实际上的确就是谭成辉的姑姑不想让他住，而谭成辉其实是觉得可以让他住的，甚至谭成辉对姑姑的拒绝的行为感到有些不满，并且因此还换掉了老宅的钥匙，不让姑姑去干涉这套房子。只可惜许胜奇对这些内情不了解，一直以为是谭成辉故意不想让他住。再加上后来第二次来到香港之后，谭成辉让他帮忙去打理花圃，一天只给200块。其实这个活啊并不累，就算是不给钱，作为表兄弟，表哥帮了那么多了，他帮表哥收拾一下花圃这也是应该的。但是他不这么想，他觉得谭成辉就是非常坏，一天到晚的就是想办法去压榨自己。所以当时他就想了一个计划，他想就直接去找谭成辉开口借钱，如果谭成辉同意，那正好这钱可以去解家里的燃眉之急，拿去修房子。而如果谭成辉不同意，那就说明他就是一个视钱如命的守财奴，那干脆自己就新仇旧怨跟他一块算。也正因此，他早就开始去筹备这个计划了，在一周前就已经买好了水泥，买好了水管，买好了刀子等等作案工具。之后时间来到7月5号的上午10点半，许胜奇带着刀来到谭家，向谭成辉借10万块。可是谭成辉确实是没钱的，母亲要治病，家里又有2个孩子，他们的生活确实很难。在遭到拒绝以后，许胜奇心想自己也不用客气了，干脆就直接把这话给说开吧。于是他就把对谭成辉的各种怀疑一股脑的全都说了出来。而谭成辉听的是莫名其妙，心想自己这好心全都被当成驴肝肺了，他也很生气，于是当时两人就吵了起来。随着争吵的升级，许胜奇的杀心进一步被激发出来，于是他掏出刀趁其不备刺向了谭成辉。谭成辉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很快就又被连刺了好几刀，没一会儿就倒地身亡。接着许胜奇又来到厨房，一把掐住了正在做饭的唐恩义，又找来电线和胶带把唐恩义牢牢地绑住。但是唐恩义的呼救声惊动了他们的2个孩子， 于是许胜奇又冲到孩子们的房间，把他们也全都给控制住了。再之后的事情就和警方推测的差不多了。许胜奇逼问银行卡密码，却发现是假的。他怒气冲冲地回到现场，想继续逼问，却发现因为自己之前下手太重，三个人已经死了。无奈之下，他只能抢一点算一点，在家里到处乱翻，最终翻到了6000港币的现金。再之后呢，就是挖坑、埋尸体、浇筑水泥。这期间，谭成辉的同事们一直在打电话，一开始呢，许胜奇是不敢接的。但是后来想了想，如果一直不接的话，有可能会引起怀疑，于是他就把电话接通了，说谭成辉一家都出去旅游了。可是没想到啊，也正是这一接电话，反倒让同事们更加怀疑了，于是同事们就报了警，而许胜奇的罪行也很快就被警方揭露了。2009年11月23号经香港高等法院审判，许胜奇被判处无期徒刑。因为香港没有死刑，这个结果对他来说可以说是天大的幸运了。然而荒唐的是，许胜奇的家人们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非但没有对谭家表达歉意，甚至还觉得谭成辉就是一个贪财之人，是一个伪君子，说谭成辉昧良心，成天就想着占表弟的便宜，其实就是为了压榨许胜奇的劳动价值，认为工地少发的280块就是谭成辉扣下的。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显然不是的。警方后来也去查了，发现那剩下的280块其实是被工地扣下的，和谭成辉没有半毛钱关系。作为表兄弟，谭成辉对待许胜奇可以说是一片赤诚。反观许胜奇呢，也许小时候那个脑膜炎真的影响了他的脑子，让他变成了一个忘恩负义、思想偏执的危险分子。可以说这活脱脱的就是一个农夫和蛇的故事，到头来受到伤害的还是那些太过善良的好心人。好，我是大碗，今天这故事咱们就说到这儿。本期节目素材参考自新浪新闻、网易号、中国新闻网、东方日报以及自由时报。本期内容是基于上述媒体资料二次改编演绎而来。如果您喜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点击关注即可。我是大碗，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回再见。